尊敬的诸位朋友，大家好。今天我们继续学习《群书治要》。我们上次讲到了"君道修身改过"这一个题目。我们看第十五，古者圣王之治，始在前书过失，恭送真谏。庶人谤于道，商旅异于市，然后君得闻其过失也。闻其过失而改之，见异而从之，所以永有天下也。这句话出自《群书之要》卷十七《汉书五》。因为这一部分呢，是讲改过。要想改过啊，首先得知道自己的过失。有一句话说，能够认识到自己的过失就是开悟，把自己的过失改正过来就是修行。可见呢，一个人能认识自己的过失并不容易。所谓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，所以需要有人在身边时时提醒。才能帮助自己看清和认识到自己的过失。于是呢，古人就设立了一些制度，使高高在上的君主能够时时听到自己的过失，防止自己犯过失。我们看"古者圣王之治，始在前书过失"。古代圣王的制度啊，有史官。在前面记载君王的过失，像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上就记载，左使记言，右使记事。这个左右史官呢，负责把君主的言论和所作所为都一一的记载下来，特别是他所犯的过失。这等于是一种独特的监督机制。让天子的一言一行、一举一动都要小心谨慎，不敢造次。恭送真谏，这个乐工啊，要读诵规劝的谏言。古人奏乐颂诗，不是为了感官的享受、满足欲望，而是要唱诵规劝和教诲的真言。使君主提起正念和警觉，在《群书之要》说院上啊，就记载着魏文侯的一个故事。魏文侯的乐师啊，在古琴，他就随着乐曲翩翩起舞，并且啊，唱"让我的言语没有人违背"。这个乐师听了之后啊。他就抱着这个琴，他是一位盲人呢。古代的乐师呢，大部分都是盲人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盲人呢，他的听力特别的聪，听力啊非常的敏锐，所以担任乐师啊也非常的适合。而且有的乐师呢，他本来不是天生双目失明，那为了在音乐上啊有所造诣。能够更好的利益大众，他就把自己的眼睛啊故意弄瞎了。那么这个乐师呢，他眼睛看不见啊，他就顺着这个声音，拿着琴啊去撞魏文侯，结果没有撞到，把魏文侯帽子上的这些玉串啊都给撞散了。魏文侯很生气呀，就对左右的人问：“做臣子的。”居然敢撞他的君主，这该当何罪呢？左右人都说啊，罪当烹，他应该被烹杀呀，就应该煮了，给他烫死了。那于是呢，左右啊就把这个乐师提到下面去受刑。刚走了一个台阶，只见这个乐师啊不慌不忙的这样说，他说我。马上就要死了，在我死之前，可不可以听我再说一句话呢？ 魏文侯说：“可以。”乐师就说：“啊，从前尧舜做君主的时候，唯恐自己的言语啊，都是啊，不被人违背，只是听到赞叹的声音，没有人敢给他提不同的意见。而桀纣呢，做君主的时候恰恰相反，唯恐自己的言语被违背，刚愎自用啊。而我刚才啊，好像听到了桀纣在说话，所以我撞的是桀纣，而不是我的君主。”这个魏文侯听了之后啊，他理解啊乐师的一片苦心，于是啊就说：“放了他吧，这是我的过失。”他不仅仅认识到自己的过失啊，还让人把这个琴悬挂在城门口，作为他可以改过自新、接受觐见的凭证。一看到这把琴呢，哎，就想到自己的过失。这个帽子上的玉串啊，也不用修理了。为什么呢？让一看到这个玉串，撞碎的玉串啊，就想到自己所犯的错事，提醒自己不要做像桀纣那样的君王，希望自己的言语没有人违背。所以你看，古代的这些君主啊，他都能够知过改过，这就是他的可贵之处。而且古代的君王呢，他都有读圣贤书，所以一有人提醒啊，遇到这个好的缘分，他马上能够提起正念，提起啊正确的做法。那么古人对自己的修身非常的严格，可以说是时时处处要提醒自己，提起正念，保持湛精辟力的态度。所以啊，座右铭啊、墓志铭啊，还有像商汤啊，在他洗脸的盆子上都刻着一句名言：“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。”那么这说明什么呢？说明古人治国平天下，一是皆以修身为本，把修身看得比什么都重要。那我们现在呢？我们现在各国呀，大街小巷满是商业广告，特别是我们到日本呢去参观的时候啊，这个感触就更明显了。你看他们的电梯上都是广告，这个商业的气息啊特别的浓厚。再看一看我们的电视台，每一天听新闻联播之前的广告呢，大部分是什么广告呢？是酒的广告。所以你看呢，追求利益、满足欲望没有止境，把整个社会呀都引上了一个歧途。而孟子告诉我们：“上下交争利，而国危矣。”如果从上面的领导者到下边的老百姓都争相的夺取利益，唯利是图，这个国家就危险了。假设我们想一想，新闻联播之前呢，哎，我们播上这样一些格言警句，说：“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。或备而入者，亦备而出。做善降之百祥，做不善降之百殃。天道无亲，常遇善人。”哎，再放上一些《弟子规》：“父母呼，应勿缓；父母命，行勿懒；父母教，须敬听；父母责，须顺承。”那我们想一想，结果会是什么样的呢？如果我们有古人这种意识啊，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宣传善的教育、伦理道德、因果圣贤教育，那社会的状况呢，就是另一番景象了。所以，一个国家有没有文化，从哪里看呢？ 就从我们的广告就能够看出来了。可喜的是啊，在十八大之后啊，我们的这种状况啊有所改观。比如说，我们看电视，公益广告、孝道的内容越来越多了。回到北京，我们看街上的这些啊宣传标语，关于传统美德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内容越来越多了。这个变化呀，可以说非常明显，这也是和我们习主席啊正确的领导，还有他的对传统文化正确的认识啊密切相关的。当然呢，我们还有很多呢可以改进的地方，比如说到国外去呢，尽管有很多的电视台都在宣扬暴力色情，但是他有一个电视台呢就是宗教频道，哎，有这些基督教、天主教的人呢，办了这个电视台，专门讲知恩报恩、仁慈博爱，所以一正啊压百邪。有一个这样的电视台呢，那就会起到很好的效果。但是我们现在呢，中央电视台有很多频道，没有一个频道专门讲传统美德。所以大学上说啊，自天子以至于庶人，一是皆以修身为本。如果人人都身修了，家齐了，那么天下自然得到治理，国家呢自然得到安宁。那既然是这么重要的事，国家也应该下大力气啊，哎，把这件事情抓好，真正的加以重视。下面。庶人谤于道，商旅易于市，然后君得闻其过失也。平民百姓啊，在道路上可以批评时政的得失，做生意的人在市场上也可以议论朝政。在《左传》襄公31年记载，子产不毁乡校的故事。说这郑国人呢，经常聚众闲游于乡间的学校，并议论执政者的得失。郑大夫冉明啊，就对子产说：“把乡校毁了，您以为如何呢？”子产怎么回答呢？子产回答说：“为什么要毁了乡校呢？人们早晚劳作归来，到学校聚会交流。”借机议论执政者施政的好坏，其所善者，吾则行之；其所恶者，吾则改之。是无师也，若之何悔之？人们所赞赏的施政措施，我们就推行；他们所厌恶的施政措施，我们就改善。他们是我们的老师啊，既然如此，为什么要毁了他呢？我闻忠善以损怨，不闻作威以防怨。我听说过尽力为善能够减少怨恨，却没听说过倚仗威权能够防止怨恨的。靠威势制止怨言又有何难处呢？但是，那就像防堵洪水一样，一旦堤防决口，伤害的人就会很多，我将不能挽救。不如把这个河啊开个小口来疏导水流，不如让我听到怨言，并把它作为治病的良药。要让民众有合适的渠道，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愿，使民情上达。从人民表达的意愿之中，为政者才能够看到政治的得失，国君也才能够听到他自己的过失。听到过失之后，重要的是能够改过，见到正义的，符合道义的。 就应该听从，顺着去做，才能够永久的保持天下。所以这里边说啊，闻其过失而改之，见异而从之，所以永有天下也。从这里我们也看到啊，古人把知过看得多么重要。对于个人而言，能知过改过，修身就能够成就，进而能够成圣成贤，甚至成佛做祖。不能改过，则身败名裂，堕落三途，轮回六道。对于治国而言，能否知过改过，也是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兴衰，治国的成败。在《管子》上啊，就记载齐桓公有一次向管仲来请教，他说，我想拥有天下而不失去天下，得到权力而不亡失权力，怎么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？管仲回答说啊，你要认真的考察人民所厌恶的，从而引以为戒。皇帝立明台之意，尧有渠氏之问，舜有告善之经，禹立建古于朝，汤有总结之庭。在皇帝的时候呢，他设立明台，让群臣在这里议论国事。尧设立渠氏，为的是让下情上达，主动去问人民有什么意见。舜的时候，在朝门外设立了觐见的旌旗。禹王的时候，在朝门外设立了觐见的鼓。汤王设立了一个能够使街头巷尾的议论意见都能汇总的亭堂。这些制度是干什么的呢？以官民肥也，都是来听人民的批评建议的。此古圣帝明王，所以有而勿失，得而勿忘者也。这就是古代英明的圣王之所以能够拥有天下而不丧失天下，得到权力而不亡失权力的原因。在这里呢，管子就是劝谏齐桓公能够效法古圣先贤，主动的去听取民众的批评建议，这样才能够清楚自己的得失，使天下保持不失。那么齐桓公是否按照管仲的建议去做了呢？我们知道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位霸主，绝非偶然。在新序上记载啊，齐桓公去见一个叫季的百姓，是一个平民百姓啊。结果他一天跑了三次，都没有见到季。跟从的人说，作为一国之尊，万圣之主，见一个平头百姓，一天来了三次都见不到，那也就应该就此作罢了，不要再去了吧。齐桓公怎么说的呢？齐桓公说，你说的不对。有德行的士大夫、读书人轻视爵禄，因此他们也会轻视君主。而那些不想称霸天下的君主，也会轻视有德行的读书人、士大夫。但是啊，纵然这位先生轻视爵禄，可是我怎么敢轻视称霸天下呢？意思是说我呀，还是想称霸天下的，所以我不能够轻视读书人。结果怎么样呢？结果齐桓公一连去了五次，才见到了季。其他的人听了这件事啊，都说齐桓公对于布衣之事都能够如此的尊敬，那对于一般的诸侯国呢， 对于一般诸侯国的国君呢，肯定会更加的尊重。所以这些人都纷纷的来朝拜。对于高高在上的君主而言啊，知道自己的过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因为自己啊手握权力，自然有很多人为了争宠、争权夺利，来纷纷的谄媚巴结。所以君主每一天都听到谄媚的话、巴结的话、阿谀奉承的话、赞叹的话、肯定的话。而当一个人听这些话听得多的时候，就会洋洋得意，自以为圣明。所以怎么样呢？再有人来指出他的问题的时候，指出他的不足和过失的时候，他就很难接受了。贤明的君主要明白这一点，不仅要让百姓说话，宣泄自己的意愿，而且还要主动的去求取谏言，了解民情，要通过这些方式啊，充分认识自己施政的得失。《后汉书》上啊，也记载着杨震说的一段话：“臣闻尧舜之事，建古谤穆，立之于朝。殷周哲王，小人愿立，则徙穆改听，所以达聪明，开不讳，博采复新。”晋级下情也。我听说啊，在尧舜的时候，觐见的鼓可以批评的木牌都立在朝门之外，为什么呢？让人们随时可以觐见。在周朝和殷朝的圣哲君王对百姓的怨言，甚至是责备，都是洗耳恭听。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，这样才能使自己耳聪目明。他们开放言路，让人们无所忌讳，甚至啊，要去征求那些砍柴的平民百姓的意见，使下情上达。从这里我们看到呢，圣明的君主就有一个共同的特点。那就是十分重视听取、采纳民众的意见，并且根据民众的意见来判断施政的得失。那么顺道的、好的建议就推行，以此来改善自己的政治，达到国泰民安。在《群书治要心序》上啊，就记载，齐国有一位女子。长得奇丑无比，人称无颜女。说起她的相貌啊，确实是很丑。她的头像倒臼，眼窝深陷，身材高大，骨节粗壮，朝天鼻子，喉结突出，脖子肥胖，头发稀疏，腰部弯曲，鸡胸突出。皮肤黑的像涂了漆一样，结果30多岁了，还无人收留接纳为妻。于是呢，这个丑女啊，就去见齐宣王，并且对负责传达的人说啊，我就是那个齐国嫁不出去的姑娘，听说大王德行高尚。我愿意到大王的后宫服侍大人，服侍大王。传达人员啊，就把这件事报告给齐宣王。当时宣王正在建台大宴宾客，左右的客人听了之后啊，没有一个不捂着嘴笑的，都说这真是脸皮最厚的女人呢。但是啊，齐宣王呢却召见了这位丑女。只见她睁大眼睛，咬着牙齿，举起手来拍打着胳膊肘， 然后说：“危险呐，危险呐！”如此重复了四次。宣王听了之后啊，就说：“我倒愿意听听你到底有何见教。”无颜女回答说：“现在大王治理的国家，西有实行连横的秦国造成威胁，南有强盛的楚国与我为仇。就外部讲，有这两个国家发难。从国内看，聚集着一大批奸臣，民心离散。大王40多岁了，还不给已经长大成人的儿子确立名位，不替儿子们操心，而把精力用于收纳众多的姬妾，看重自己喜爱的人，而轻视自己应该依靠的人。一旦大王御驾归天，国家必然大乱，这是第一种危险。建台高达5层，黄金、白玉、翡翠、珠玑等贵重的装饰品触目皆是，而万民却贫困至极，这是第二种危险。贤能之士都隐居山林，阿谀奉迎之徒拼命朝大王的身边靠近，奸邪虚伪的人成了朝中的权贵，要进奉忠言的人却怎么都见不到大王，这是第三种危险。大王沉迷于饮酒作乐，夜以继日，歌妓、舞女、小丑毫无顾忌地在宫廷里喧闹，对外不谋求与诸侯的关系，对内不关心国家的治理，这是第四种危险。所以我说，危险呐，危险呐。齐宣王听了之后啊，默不作声，然后啊，长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今天我听了无言君的一席话，才明白了自己的危险。寡人差一点儿就要国破家亡，性命不保了。”于是呢，他立刻下令拆掉建台，解散戏班子，罢黜逢迎拍马之徒，不再使用华贵的器物，并且挑选壮士良马来扩大兵力，充实国家的府库以及钱粮的储备，招纳直言进谏之士而不分门第的高低，并且选择吉日册立太子，拜无颜女为王后，齐国因此国泰民安。所以在史书上都评价说，这都是归功于这位丑女啊。这个丑女的功劳何在呢？就是她一席话呀，如当头棒喝，把这个齐宣王给打醒了，进而从骄奢淫逸、歌舞升平的享乐生活中回头，把自己的心思啊放在治理国家之上，结果使得齐国大治。所以你看呢，身边有人能够指正自己的过失啊，使得这个国家呢从危难之中回头，能够啊走上正轨，并且实现国泰民安。我们再看下一句，16：大忌之身之恶而不改也，以贼其身，乃丧其躯，有行如此之为大忌也。这一句话出自《群书之要》卷31《玉子》。这句话说啊，人生啊最大的忌讳，就是明明知道自己身上有过恶，却不能够改正，这会贼害自己的身心，乃至丧失生命。一个人有这样的行为， 确实是人生的大忌。人有过而不改啊，确实呢，给自己啊招来灾祸。那么人为什么不能够改过呢？我们分析一下原因呢，可能有四个方面。第一呢，就是没有认识到过恶的严重危害。在《周易》上说，善不积不足以成名，恶不积不足以灭身。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，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。故恶积而不可掩，罪大而不可解也。说善行不积累，就不足以成名于天下。大学上告诉我们，德者本也，才者末也。这个财富、名声、地位，那全都是枝叶花果。根本是什么呢？根本在于一个人积累了深厚的德行。所以善行不积累，不足以成名于天下。罪恶不累积，也不足以自灭其身。当我们看到一个省部级以上的官员突然锒铛入狱的时候，大家呀，都会议论纷纷，说是什么原因呢？什么原因呢？莫衷一是，各执己见。实际上原因很简单，古人呢，早都给我们说出来了。多行不义必自毙，恶不积不足以灭身。但是呢，小人认为做小的善事没有什么益处，就不屑于去做，认为做一些小的恶事无伤大体，于是便不改过。结果怎么样呢？结果这个罪恶日积月累，以致达到了无法掩盖和不可解救的地步。那么这个呢，就是告诉我们呢，亡身灭家，灭家亡身呢，都是因为有过失而不能改所导致的。所以古人说，勿以善小而不为，勿以恶小而为之。那么在曾子上呢，把为善的境界呢，给我们区分了三个境界。他说，君子之于不善也，身勿为可能也，色勿为不可能也，心勿为不可能也。君子对于不好的事，自己不去做，身体没有去造作，这是能够做到的。比如说，我们有嫉妒之心，嫉妒之心提起来了，突然觉得呀，你看我们都学圣贤教诲了，《太上感应篇》说，见人之德如己之德，见人之师如己之师，我怎么还有这样的心呢？所以这个嫉妒之心就打住了，也没有因为这个心呢，再去障碍别人，再去重伤别人。这是身勿为，这是可以做到的，可能的。色勿为，不可能也。神色上表现没有嫉妒之心，对于君子来说啊，都不太可能了。因为君子还在修道的过程中，还没有成为圣人，成为贤人。所以听到啊，老师表扬别的同学，心里可能啊，有点嫉妒之心，在神色上也表现出来了。心勿为不可能也，心上都没有想，听到别人表扬，心里都为他赞叹，为他高兴。对于君子来说呢，也是啊，不可能的。这是为善的境界。他说，太上乐善，其次安之，其下亦能自强也。为善最高的境界呢，就是喜欢做善事，其次呢是安于做善事， 做善事使自己心安。最下呢，就是能够勉强做善事。而从去恶的角度，或者说从改过的角度去看呢，人的修养啊，也是有几个境界的。太上不生恶，其次生而能速觉之，其下复而能改，复而不改，允身复加，大者轻社稷。最高的境界呢，就是不发生恶的行为，其次呢，是做了恶的行为，恶行发生之后啊，能早早的去除。其下呢，是恶行复发之后能够及时改正。这个恶行反反复复的做了之后还不知悔改，就会亡身败家，更有甚者会使国家倾覆。后边他说呢，是故君子出言恶恶，行身战战，亦待免于罪矣。因此君子啊，言语正直，行动戒惧，战战兢兢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啊，这样才能仅仅免于犯过失。昔者天子日旦思其四海之内，战战唯恐不能易也。诸侯日旦思其四方之内，战战唯恐失损之也。大夫日旦思其官，战战唯恐不能胜也。庶人日旦思其事，战战唯恐刑罚之至也。昔日啊，就是从前的天子，日日考虑天下之事，谨慎小心，唯恐天下不能安定。诸侯日日考虑国内之事，谨慎小心，战战兢兢，唯恐自己的国家不能得到有效的治理。大夫日日考虑自己的职责，谨慎小心，唯恐不能胜任。平民百姓呢，日日考虑自己的职事，也是谨慎小心，唯恐触犯刑罚。最后得出一个结论说，是故临事而立者，显不济矣。面对各种事情，都能够谨慎小心，战战兢兢，便很少会犯过失，很少有不成功的。第二个原因呢，不能改过呢，就是因为志向不坚定，所以改过的愿望不迫切。立志啊，就是发愿。苏轼曾经说过，他在研究古人之所以有成就的经验的时候呢，说了这样一句话：古之立大事者，不惟有超世之才，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。明代的思想家王守仁，也就是王阳明啊，也说，志不立，天下无可成之事。所以你要想成就一番事业呢，必须首先立志。这个志啊，就像目标一样，人生有了目标，才不会呢受人诱惑。就像我们要登山，山顶是我们的目标，那我们就不会呀，在山路的行走过程中呢，哎，看看这个鲜花很好看，哎，又停下来去欣赏一下，就不会呀，被这些东西所诱惑。那么应该立什么样的志向呢？清朝思想家唐真曾说啊，其为志也，以至于遥孔而不少让。要立像尧帝、像孔子这样的圣贤人的志向，也就是说要把成圣成贤作为自己人生的目标。所以改过的关键就在于人生的目的何在呢？ 你知道自己本具纯净纯善的本性，人生的意义就是要明明德，所以要把所有与明明德不相关的东西都放下，与这个不相应的东西都改正。比如说自私自利、名闻利养、五欲六尘、贪嗔痴慢、是非人我等等，不放下这些东西。受损失最大的是自己，实在是辜负了此生人之为人的机缘。明白了这一点，你才能够勇于改过。那么在《了凡四训》上呢，也说啊，思古之圣贤，与我同为丈夫，彼何以百世可失？我何以一身瓦砾，沾染尘情，私行不义，为人不知，傲然无愧，将日沦于禽兽而不自知也。说我们想一想古代的圣贤人，比如说孔老夫子、孟老夫子，他们和我们同样是人，为什么他们能够成为百世的师表？到今天，不分种族、不分国籍的人，一提到他们，还非常的尊敬，愿意向他们学习。而我自己呢，我自己却是一身瓦砾。什么是瓦砾呢？这个瓦砾啊，就是指破碎了的器皿，比如说这个杯子、这个碗，但是破碎了。结果怎么样呢？结果就是一文不值，沾染尘情，过分的放纵感官的欲望和感官的满足，私行不义，偷偷的做着一些不仁不义的事情，为人不知，还以为别人都不知道，就这样一天一天的将要堕落为禽兽。还不知不觉，相反还怎么样呢？妄自尊大，自以为是，不以为耻，反以为荣。那么这里边也告诉我们，圣贤人和一般人的区别何在呢？圣贤人不是天生就是圣贤，不是啊，天生就一个错误不犯的。圣贤人也都是一点一点修出来的。他和一般人的不同之处，就是他知道了自己的过失，能够改正自己的过失，所以才能够成圣成贤。所以中国古人说呀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过而能改，善莫大焉。没有比改过更大的善行了。那我们看到曾国藩先生啊，终其一生都在教导家人和后世子孙要铭记迁善改过的重要性。他在年轻的时候自负本领甚大，每见人家不是，自己呢才华横溢呀，自己了不起呀，别人就看不到眼里了，经常挑别人的过失啊。30岁的时候才开始意识到自身的不足，所以他就立志学做圣人。那么他怎么改正自己的过失呢？他的方法就是写日记，通过日记记录自己一天的言语行为。到晚上的时候啊，回忆一下这一天，我的言语哪一点说得过分了，哪一点不符合圣人的要求了。然后加以反省自责，并且公开自己的日记，让身边的好友来监督自己。在《了凡四训》上也说呢，要日日知非，日日改过。假日一日不知非，则一日安于自是；一日无过可改，则一日无不可进。为什么天下聪明俊秀的人很多，但是呢，却德行不能够修养， 善业没有更加的广大呢？毛病就在因循二字耽误了一生。因循呢，就是不能够改正自己的过失，没有勇猛心。所以袁了凡先生以身作则，力行改过迁善，最终改造命运，心想事成。晚年写了四篇家训，简称啊《了凡四训》，留给后人。这部书呢，确实值得我们一读再读。每一天要提醒自己，平时啊，能不能知道自己的过失？知道自己的过失，能否改正？这可以说是成圣成贤必修的课程。那么如果一个人成圣成贤的志向不够坚定，那么他改过的愿望啊，也就不那么迫切了。那么第三呢，不能改过的原因就是啊，身边没有好的榜样。我们放眼这个社会呢，圣贤人少，甚至是连善人君子都很少，而社会的污染又十分的严重。可以说呢，我们所接触到的人事物、物质环境、人际环境，很多都是让我们退堕的缘分，而不是让我们成圣成贤的缘分。因为我们看不到榜样，我们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是在追名逐利、唯利是图，以此啊习以为常了。所以怎么样呢？所以我们就觉得习惯成自然，自己有过失啊，不仅看不到，也不愿意去管、去改正了。所以古人说要选择一个好的修学环境，对自己的修行啊特别的重要。蓬生麻中，不服自直。这个蓬草呢虽然很软，但是这个麻它都是往上长的。如果这个蓬草生在麻中啊，没有人扶它，自然就会向上生长，长得很直。那我们在学会啊这么好的修学环境之中，身边所接触的不是圣人，也都是贤人君子。如果这么好的环境呢还不珍惜，那确实啊是非常的可惜。那我们在这儿修学了一段环境之后呢，确实有这样一个体会，说一日不听经，面目可憎。如果有一天不听师父讲经啊，这个自私自利的心，这个是非人我的心都会升起来。古人是三日不读书面目可憎，而我们现在的环境呢，比古人不知差了多少。古人基本上人人读圣贤书，这些社会的文艺作品，比如说戏剧、小说呀、快板啊等等、相声啊，全都是宣讲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内容。即使在这种环境下，三日不读书还面目可憎，那我们想一想，我们是什么环境呢？在这种环境下，确实是一日不读书，一日不听经，则面目可憎。所以呢，一个人在这种社会染污啊非常严重的情况下，要懂得亲师择友，亲近善良的贤德的老师，选择善友，这比什么都重要。古人还说呢，亲附善友如雾露中行，虽不湿衣，时时有润。和那个善良的有德行的人交往啊，就像在雾水中、露水中行走一样，虽然他打湿不了你的衣服，但是你时时能够蒙受他德风的滋润，不知不觉的自己也熏成了一个有德行的人。所以对于好的老师、善友、好的修学环境，要特别的珍惜，这样才能够得日进、过日少。那么第四个原因，一个人 明明知道自己有过，还不能够改正，根本原因就是一个人的孝敬之心没有提起。孝是中华文化的根，敬是中华文化的本，这个孝敬之心也是慈悲心、菩提心的根本。我们看很多的孩子呢，他的智商不是很高，但是啊，能够成为高考状元。后来一调查才知道呢，哪些人最容易成为高考状元呢？都是那些家庭条件非常的贫寒，他的父母为了供他上学，是历尽艰辛万苦，甚至都要去卖血供这个孩子上学。这个孩子怎么样啊？他不忍心辜负父母的期望啊，所以要拼命的读书，非常的勤奋，最后怎么样啊？成为高考状元了。那么关于这一点呢，我们自己啊也有体会。我在初二的时候呢，从县城啊，哎，就调到城市一个学校去读书，正好我上初三了。结果呢，这个城市的学校啊，学习进度很快。那当时呢，我也不是很聪慧的人，第一次啊参加数学考试就得了58分，还不是100分的卷子，是120分的卷子。结果我得了58分，这在自己的人生中啊，从来没有考过这么低过，不仅不及格呀，还少得可怜。结果看到这样的分数呢，自己很受不了，哎，就很伤心的落泪呀。结果呢，一年之后，到初三毕业考试的时候，120分的卷子，我答了120分，还有一个100分的卷子啊，我答了98分。一年的时间啊，提升这么快，原因何在呢？原因就是不忍心让母亲失望。因为母亲供我们读书啊，是历尽了千辛万苦，用自己一个人的退休工资供我们三个孩子读书，所以我不忍心让母亲失望，所以怎么样呢？就非常的刻苦，结果在一年之后呢，这个成绩大幅度的提升，最后考上了我们市，也是我们省的重点高中。所以一个人能否取得成就呢？不是在于他有多聪明、多智慧，天生的资质有多好，而是在于他有没有这一颗孝心，有没有这一颗感恩之心。那么，很多人之所以能够戒酒、戒毒、戒色、弃恶从善、吃苦耐劳，什么原因呢？学习了传统文化之后，把这一个孝心给提起来了。他不希望他的父母再为他担忧，所以把这么多年养成的习气，在一般人看起来不可克服的问题，全都给克服了。那我们很多人，哎，用很多现代的这种戒毒方式，结果怎么样呢？结果戒毒所的人说呢，用现代科学的，所谓科学的戒毒方式啊，能够真正戒掉毒瘾的人，只有2%而已呀、啊，少得可怜。但是在学习传统文化之后，他的孝心提起来了，他的责任感、感恩之心提起来了，那戒毒的比例呀、啊，就大大的提升。那么在佛门中还有一句话说啊：“父母离尘垢，子道方成就。”说父母啊，能够脱离六道轮回，脱离苦海，做儿女的这个孝道才真正圆满成就了。那我们想一想自己啊，40多岁了，40多岁除了有一个虚名，还有因为这一个虚名所带来的浮华与傲慢之外，在道德学问上一无所成。没有让父母离尘垢，也没有让那些关心过我们的、帮助过我们的人有所获益呀、啊。所以，我们还敢悠悠放任，在这儿浪费时间、 混日子嘛。所以你想一想，那么多如母般的众生都等待着我们早日成就，去救度他们于苦海之中，我们还敢不精进吗？所以你看呢，一个人有孝心，他学习啊才有动力，不用别人去催促他，他也知道用功。那再看一看我们的师父上人，已经年近九旬，每一天还要坚持讲经4个小时，那么最近才改成了2个小时，因为护法呢实在是看到师父上人年事太高，每一天讲4个小时啊实在是太辛苦，每一天还要接待那么多来访的客人，几乎啊都没有闲着的时候，都是在讲话。那么一位年近九旬的老人，还在念念想着化解冲突、团结宗教、促进世界和平，为此呢坚持讲经说法，2个小时不中断。每一次讲经之前呢，师父啊，这个讲经太多啊，这个嗓子啊都感觉不舒服，还要啊，要有这个喉珠，哎，来帮助自己。所以我们看到了呀，作为学生的话呢，如果再不起来承担，那真的是对不起师父的谆谆教诲呀。那么师父老人家以他的智慧呀，看到了能够真正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的，唯有中国的孔孟儒学和大乘佛法。那么孔孟儒学和大乘佛法现在都面临着衰落，甚至是灭绝的境地呀，再没有人来承传，那么我们确实是对不起祖宗，我们也是历史的罪人了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，师父念念希望圣教有人承传，能够通过讲解和力行孔孟儒学、大乘佛法，使众生离苦得乐，给这个世界带来真正的安定和平。那我们如果真正的有孝敬之心的话，我们还敢悠悠放任吗？还敢懈怠懒散吗？所以，这个孝敬之心没有提起，是我们不能改过的根本原因。那我们今天呢，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分享到此地，不足之处，希望大家批评指正。谢谢大家。Woo!